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基督教的信仰啊，其实啊，我们已经踏到了真正的核心了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都是短暂的，总有一天我们要去见我们的主啊。非常感谢神啊，杨牧师他的分享啊，也给我很大的激励哈、啊，让我们得失不得失，我们一起来侍奉上帝。今天我们一同来分享一段的经文啊，来看到《使徒行传》，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讲到我们21世纪教会的发展。我个人在许多的国家哈、啊，不同的地方去侍奉啊，我已经看到一个大危机出现了。我们如果今天不去处理的话，恐怕在这个世纪，基督教啊，不只是西方的教会没落，我们华人教会恐怕也会面临到极大的挑战。大家一同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啊，41节跟42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非常短的两节的经文啊。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啊。天父，我们特别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感恩，因为我们啊知道你将教会建立在地上，就是要让我们来敬拜你，更重要的让我们能够将耶稣的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也求你借着使徒行传啊这里面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几个重要的核心的路线。当我们回到今天21世纪教会发展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啊，今天我们若是离了上帝的教导，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发展教会。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爱读圣经的弟兄，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啊。教会立在地上乃是一盏明灯，使更多的人能够进到上帝的家，得蒙上帝的喜悦。谢谢主，求你施恩看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将荣耀颂赞国度权柄归给三一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使徒行传呢，基本上哈、啊，我们可以看到5个大的一个发展啊，这个是遍布从第一章、第二章啊，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啊就开始在这个地上啊发展。那么这个五大发展呢，第一个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讲到本地宣教的一个发展。大家去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五旬节一降临啊，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就开始起来讲道了啊，非常感恩。彼得虽然是一个小民呐、啊，这个使徒行传讲他是个小民呐、啊，其实是没有受过正式的拉比的训练。但是我们看见啊，教会建立的时候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带领之下呢，西门彼得呢，教会的使徒的领袖呢，他开始去传讲的时候，在那一刹那之间，41节，他就带领了3000人啊蒙恩得救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啊 amazing 的一个时刻啊，让大家觉得。啊，一个彼得，他的学问不是很高的，他不过是一个渔夫啊，但是上帝可以来使用他，使得本地的这个宣教呢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看啊，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几个发展呢、啊，其实旧约就有了。在旧约的当中啊，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神颁下了这个律法，以色列人得到了上帝的这个教导啊。其实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神要让以色列人在地上成为世上的光。能够带领啊，这个周遭的不同的民族啊，啊，能够来敬畏上帝，能够来敬拜上帝。大家来看一节的经文，在民数记15章啊，你就理解啊。因为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啊，讲到犹太人、以色列人去献祭，到会幕的门口去献祭
for non-commercial use.
啊，大家认为这是犹太人啊、以色列人他得到上帝的一个教导啊，当然这个是对的。但是外邦人能不能献祭呢？我们去看民数记第15章的时候，第14节。他说，如果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么样办理，他也要怎么去办理。至于会众和你们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啊，也要怎么样。所以啊，大家去看到这个敬拜的这个礼仪在旧约当中搬下来，并不是只是单单给以色列人来敬拜的啊，其实他也接纳了 一群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的一群的外邦人哈。所以我们去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些的发展啊，其实跟新约教会开始发展它是平行的啊，完全是一样的一个模式的。那么在教会开始建立以后，不止彼得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来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讲的耶稣是基督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核心。教会开始在地上呢，有四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内的在圣所的当中的一个属灵的侍奉啊，这个就是在42节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所读的这四大的侍奉当中，第一个就是教导了啊，恒心去遵守使徒的教导啊，其实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教会的门徒训练开始了啊，使徒们啊勤于教导上帝的话。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大家彼此的 fellowship 啊，团契。第三个波饼就来纪念啊上帝了，纪念耶稣的啊。那么第四个就是祷告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四个啊大的一个支柱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教导圣经，学习圣经啊，是当时初代教会使徒做的。第二个，我们看见了使徒们去跟着这些的门徒一起弟兄姐妹大家来教导。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纪念主擘饼聚会，然后来祷告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叫四叠啊，四个层次。而这个四叠呢，在我们新约的教会当中有传统的教会呢，也成为主日崇拜的四个部分啊。那么有 fellowship， 有纪念主这个擘饼聚会啊，圣餐。同时很重要的也有所谓的讲道这个 preaching 就是一个教导了那么我们看这些呢，其实在以色列的当中呢也是一样的当他们开始在旧约当中被摩西带领出来的时候，神也开始在西乃山上去教导他们这个律法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 teaching， 教导。教导这一群在以色列是小民，他们是为奴的，他们是没有学问的，知识程度很低的，但是他们得到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怎么样的来敬拜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个就是很重要。一个是要学习，不学习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旧约的当中，新约当中，它几个发展其实我刚刚说了都是平行的那么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就开始来敬拜上帝。以色列人在节期的时候，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朝圣这是与神的团契，还有人与人之间一些的团契，支派之间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来将荣耀归给这位耶和华上帝祭司们也开始在会幕的当中，在圣所的里头开始来做祷告的侍奉。那么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三条路线大家可以看到，也就是讲到使徒保罗的侍奉，他是一个外邦的使徒，因为要让外邦人能够蒙恩需要有一个特殊的器皿，那这个器皿就是保罗了。因为保罗他学了地上的这个学问旧约一个摩西，新约一个保罗，他们可以到外邦人当中。保罗本身受到三个文化的一个影响，一个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当然第三个很重要的，使徒保罗他来明白在新约圣经这个弥赛亚是指的耶稣这个叫做基督教的文化，这三大的影响在他的身上呢，他可以非常轻松的到会堂里传道，他也可以非常轻松的到外邦人去传道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三个一个外地的宣教的这个侍奉弟兄姐妹们旧约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位先知约拿，还记得吧这个约拿耶和华召他了，就到了外邦去宣告上帝的话，没有想到尼尼微城呢就全城悔改所以你从新约教会的发展，你回到旧约去看的时候，它都有 shadow， 都有这个影子的。那么第四个很重要的路线就是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第六章过去我们也看到的就是当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属灵的团契一个组织，然后变成一个更有规模更有制度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几位的属灵的同工被圣灵充满生命非常好的同工，在教会里面开始建立了所谓的执事这七位的执事，那么一起来负责教会更多的侍奉你就会发现这个组织开始去成长。那旧约也是一样的，摩西一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就开始建立 这个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是不是啊？一样的在组织上面有这个需要了啊，就开始来成长了哈、啊。所以啊，大家去看到这些的发展呢，到了第五个发展，在教会的价值观里头，它有一个非常重要，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啊，也就是一个教义的发展。因为过去在旧约当中，犹太人是要行割礼的，今天保罗出去传一个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了。对于割礼这个部分啊，两千年来犹太人的这个观念啊，到底外邦人信耶稣要不要行割礼呢？好，那这个教义的发展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看使徒行传这第五个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未来的这个教会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通常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是耶路撒冷的一个使徒的会议。在这个会议当中啊，就定规了，外邦人信耶稣啊，不需要取律法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也是一个在圣灵引导下的一个改变啊。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啊，你会发现它有本地的宣教，有教会内部的四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教导、团契、圣餐、祷告。我们也看到教会啊，在耶稣基督带领下呼召了保罗到外邦的地区开始外地的宣教。同时看到教会人多了，它需要有组织上的一个变化。第五个就是一个教义的发展啊，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读使徒行传五个非常重要的大的方向啊。你看到圣灵的引导，耶稣基督带领他的教会。那么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当中啊，其实，在今天的教会里头啊，其实有一项是最弱的啊。我们今天啊讲到宣教的时候，通常都是支持远方的宣教士，对不对啊？虽然我们都是在职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会跑到国外去宣教，但是我们很乐意的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很乐意的将金钱能够差派出去来支持远方的这个宣教。在这五个大的发展的这个价值观的方向里头啊，在我今天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实最缺乏的是一个什么呢？这是我们普世教会的一个大问题啊，其实是本地宣教。弟兄姐妹们，本地宣教啊，其实当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因为保罗啊一出来啊，保罗的光芒光芒万丈他三次旅行布道其实把福音呢传到了外邦，建立了许多的外邦人的教会甚至传到了欧洲到了这个希腊。但是我们在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里面我们会忽略一条路线。这一条路线就是本地教会宣教的这个工作。所以你晓得哈，今天我看到我们基督教整个的发展哈，其实最弱的就是本地宣教。因为这个本地宣教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可是在整个教会的这几个路线的发展当中本地的宣教其实是很不容易去做的。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要去思考了。大家先回到使徒行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初代教会在本地的宣教的工作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使徒保罗被呼召出来出去三次旅行布道好像这个整个重心都转到了外邦。其实答案不是，其实它是并行的我们大家一同看一些的经文，大家就来算一个数字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彼得第一次的传讲，3000人得救。好了，叫第四章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看使徒行传4章第4节，他说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有多少？5000，看到没有？所以那边是3000，这边是5000你就晓得耶路撒冷教会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一直到第四章的时候这是很短的时间，教会其实已经超过了万人教会了因为这边只记了男丁，对不对？他没有记妇女如果加上妇女应该是会超过这个10000人。那么我们看第三个很重要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1章大家一同来看。使徒保罗三次旅行不到，最后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的教会的同工跟保罗报告了一件事情这个是让我们相当的惊讶的在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一同看17节我来读给大家听了17节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就欢欢喜喜的接待了保罗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去见雅各，这是耶稣的弟弟，长老们也在那里。保罗就问向他们问安，便将神 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述说了。好，第二十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然后对保罗讲了一句话啊，因为保罗讲他到外邦带人很多人信耶稣嘛，对不对啊？这是上帝的荣耀嘛。诶，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一群的团队同工啊，给保罗讲一件事情，他说啊，兄台，你看啊，犹太人当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而这句经文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当使徒保罗开始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他对于本族的本地的这个侍奉，这个宣教的工作，请问你有没有停止啊？其实答案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从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大家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你看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经文啊。我想我们过去啊，在神学院去读这个经文，大家都在讨论它，到底这个福音的发展要怎么做？《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去看啊，这个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我记得当时我们很年轻，大家去讨论这些经文的时候，有的人就说本地的工作耶路撒冷先做好，然后再向外推到撒玛利亚啊，然后推到这个地极啊，就是当时的西班牙啊。也有的人说，哎，这个应该是啊，能够做什么就去做，因为有的教会有这个 missionary 啊，就应该赶快到地极去做了，不一定要按着次序来的，对不对？大家各说各话哈。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年轻哈，圣经的基础也不是这么好，神学生嘛啊，大家都是有负担，好好研究这个经文。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其实啊，在我来看，三条路并进，这个非常的重要。它并不需要你去考虑啊，你是先做本地还是先做外邦啊？那要看上帝给这个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恩赐啊，有什么样的上帝的儿女了啊。有的教会，你看安提阿教会，他一开始做的时候就差派了保罗、巴拿巴，对不对？圣灵差派他们就开始去做外邦人的侍奉了，一开始就这么做了哈。但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就不一样，他所代表的一个是一个本地宣教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回到使徒行传，好好去看这些记录的时候啊，我们也要为耶路撒冷教会感恩了哈。我们不要认为使徒保罗一出来，好像耶路撒冷的侍奉就停了，其实答案完全没有啊。到了使徒行传21章，这一群的犹太人信耶稣的有多少万，哇，你就看到这个数字啊，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庞大。我想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大家去啊 study 去研究的时候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来认识教会的这个发展的。那么，我这十多年20年啊，上帝给我一个恩典呐、啊，带领我到很多的不同的国家啊去侍奉啊，不论是中国大陆的，不论是东南亚的啊，不论是香港啊、澳洲、纽西兰啊，甚至文莱 （Brunei） 啊这些地区啊，我几乎都会每一年都会去啊教这个圣经哈。我发现今天基督教有一个大的危机出现了，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年龄老化啊，就 aging 啊。那这个年龄的老化不只是在今天的啊东南亚的这些的大的啊教区当中，比如说卫理公会啊、圣公会啊，事实上这个弟兄姐妹的平均年龄加起来都蛮大的哈、哦。那么你会发现年轻人越来越不进教会了。那么我也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在教会的发展的当中，你会发现传统的教会啊，像我们就是很传统的教会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啊，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年轻人通常不太喜欢来我们这一类的教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传统教会很重要的，当一个朋友来的时候，我们会第一个把福音传给他，我们说啊，你要先信耶稣。啊，信了耶稣以后呢，受了洗，你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但是在教会的发展当中啊，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的教会啊，他们比较开放的啊，这些开放的教会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在教会的发展里头，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不会来到我们这种教会，为什么呢？啊，因为碰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啊传统性的教会啊，我们大家都是比较规矩的，愿意按圣经来。啊，这个行事法则的哈，但是有一些教会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去看到一些的教会的发展，在二十一世纪啊是另类的危机。什么叫危机呢？啊，就是一个朋友来到教会，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啊，你要先思考你的信仰的问题。啊，这个教会啊，只要有新朋友来，当然是开放接受的哈。但是如果这个新朋友他说了，我愿意来到教会做诗班啊，因为我的歌喉很好啊，我要一展我的才华哈。啊，有一些的教会就说 ，OK， 你上来啊，参加诗班就好了。那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说，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重生得救，加入教会的诗班不太合适吧？但是也有人会说，只要他们上来唱诗，说不定唱到一半，圣灵就感动，会信耶稣了。啊，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整个基督教的环境里头啊，你会发现两个极端。我们是属于啊传统教会，但是另外有一些他的看法完全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啊？非常重要的一种 philosophy 的观念，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很开放的这些的教会，它是 accept first， 就是接受人在前，懂我是吧？信耶稣在后。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主义啊，它整个观念改变，人本主义。我们传统教会按照圣经的教导啊，那么一个不信主的朋友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暂时是啊不会接受的，对不对啊？你要先把你的身份调整好，意思就是信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就非常欢迎你来侍奉了。所以我们是把上帝的啊要求啊，上帝的这个事情摆在第一位，福音先摆在第一位啊，侍奉摆在后头。弟兄姐妹们啊，这是我观察这么多年来啊，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教会在这两个极端的当中啊，传统教会人是越来越少。各位，我们到台湾去看的话，传统教会人不多的啊，我都认识一些教会，甚至十个人都不到。啊，那么传统教会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每一个都是年纪很大的哈，非常难发展这个福音的工作。但是啊，对这个开放的这些的教会呢，他们现在有一个新兴的名词叫新兴教会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第二个新就是兴起的兴，叫新兴教会啊。那么他们就变成年轻人很多，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教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挑战了。我们如果在啊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发展下去的话，我看到教会啊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就是以圣经为主的教会呢会越来越缩小啊，这个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啊，今天就看得到。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我发现其实有一个非常贞洁的东西，这个贞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使徒行传这五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去发展的时候，本地宣教、教会的有关内在的敬拜啊，这个祷告这一类的，还有外地的宣教、教会的组织的发展啊，当然包括了教义啊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在圣经当中去兼顾？在这个五个非常重要的路线的当中，有一个路线啊，是我们今天传统教会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本地的宣教侍奉。这个本地宣教侍奉为什么会这么弱呢？啊，我这个思考了很久，弟兄姐妹，我就发现呢，有一样东西出现了。我们都读过这个宣教学的话啊，我先告诉大家，宣教学里面他讲到宣教的时候，这个他用 M1、M2、M3 啊，这个是非常 classic 的分类。那这个 M1 是什么？就是本地了。但是 M1 他说了，你跟本族的人去讲耶稣的时候，他说你不能够用宣教这两个字啊，要听好哦，这是现在神学的教导哦。他说如果你是本地跟本族人去讲耶稣，这个叫布道啊，布道啊，我先把这个解释你们就理解了。然后如果你去像我们是华人，我们跟日本人啊，我们去讲啊这个耶稣的福音，他说这个可以叫宣，这个叫近文化宣教，懂我是吧？因为同样是亚洲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啊，这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这个叫 M3， 这个叫做啊真正的宣教啊。所以它 M2、M3， 一个叫近文化宣教 ，M3 就是到异文化的当中、异民族的当中做宣教。啊，这个异文化、异民族或近文化，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唯一有一个东西啊，我们受到西方宣教的啊这个定义的时候，这个 M1 出了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去跟本地我们自己的中国人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宣教学的里头它不叫宣教的。 所以各位哈，从中国有很多的韩国宣教士啊，他们不能进中国了，这个数字非常庞大啊。那么我到韩国去的时候，我就跟韩国宣教士说了，哎，你们可不可以在济州岛啊开训练中心呐？啊，他说张牧师，我们不能在济州岛开。我说 why？ 我说你们都跑中国，现在中国不能去的话，你在济州岛开。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从中国啊坐船到济州岛或坐飞机很近的，而且不要签证啊，所以拿着护照直接上飞机。啊，一个多小时上海就飞到济州岛了，快得不得了啊，他们非常欢迎啊，这济州岛满满都是我们从国内来的这些的游客啊，这是满坑满谷啊。我说你在那里做一个神学训练中心不是好的无比吗？他说我们韩国人哈，如果知道我们宣教是在本国做这个侍奉的话，他们不认为你在做宣教啊。我吓了一跳啊，这个是我在韩国啊，韩国宣教士告诉我的。那我说你们要去哪里啊？他说只要我们坐飞机出去，不要碰到韩国人，都叫宣教。啊，我就懂了。啊，我真的懂了。我说因为我们今天亚洲，不管是我们华人还是韩国人，其实我们整个亚洲的基督教历史很短，懂我是吧？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所有的根基都从哪里来啊？各位啊，都是从西方的过来，从欧洲，从美国，对不对啊？那么这就是从马丁路德以后16世纪啊，我们今天在神学院所学的这一些很多都是从西方的教会的发展啊，经过1000多年2000年啊，他所带给我们的，有些是非常好的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唯独我发现有一点东西我们是需要调整的，如果我们不去调整的话，今天会出问题的。为什么呢？大家要想，我就思考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我说为什么这个给本国的人不叫宣教，叫布道呢？后来我想通了，各位有去欧洲吧，当你去欧洲的时候，欧洲绝大多数都是信耶稣的，可以这么讲啊，我们不能讲百分之百啊，但是绝大多数，你不论从马丁路德的时代，16世纪17世纪整个欧洲都是基督徒。所以你会发现你去欧洲玩的时候，不管是大城市，你到瑞士的苏黎世，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有非常啊主的这个仆人加尔文慈玉女的这个雕像啊，就摆在这个教堂的外头啊，苏黎世大教会啊。你今天到一个农村里面去，你会发现在农村的当中，在这个 village 的里头，它的中心就是一个 church。如果这个村庄里面有事的时候啊，这个教堂就敲钟。以前没有email 嘛，对不对？没有这么好的电器设备嘛，啊，所以16、17世纪，我可以告诉你，教会是整个社区的 center， 社区中心。只要一有事情的话，教堂敲钟，所有左右邻舍都是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女，大家就跑来教会了。啊，这个是欧洲当时的状况。啊，我们其实美国过去也是啊，你看这个五月花号到了美国的时候，建立了非常多都是基督徒，是不是？所以啊，对他们来讲，如果跟本族的人去宣教的话，其实他们没概念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所以当这个宣教的这个课程里面，他讲 M1 的时候，他不叫宣教，他叫布道。好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今天福音传到我们华人，传到我们中国人。我们不是左右邻舍全部是基督徒，哎，各位，我们左右邻舍讲句实在话是啊，有 1% 2% 是信耶稣就不错了，对不对？我们的左右邻舍全部都是不信主的。但是在宣教学的里头，他告诉你啊，你跟本族的人去传啊，这个不叫宣教啊，这个叫布道。那问题就出现了，请问你教会做不做布道会？做不做？大家都同意要做，但是布道会是谁的责任啊？找个讲员讲一篇道，一年做一次，圣诞节啊，厉害了两次，复活节就结束了。平常呢，平常什么都没做。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这个西方宣教士这个影响之下，所以今天我们本地的这个侍奉啊，传道的这个工作，我们不会像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他彼得讲到3000人得救，再来5000人啊，到最后保罗三次旅行布道回来。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里信耶稣的有多少万啊？这个不得了的。所以当我去思考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常常思考，今天我们华人教会怎么样的去把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社区中心呢？我刚刚讲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因为教会哈，基本上 都是为基督徒而设置的。比如说我们进到了我们这个圣殿啊，我们来敬拜上帝，都基本都是为基督徒。一个不信主的人如果来到我们当中，真的在主日崇拜，说句实在话，他连马太福音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对不对啊？如果是香港人，一听到马太还以为是马太太啊，他根本都不懂的吧。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理解到今天我们教会哈，在这些的影响之下，它有一个瓶颈啊。在西方宣教学的这个理论基础之下，你不要说我们啊，我们华人受了这个西方的宣教学啊这样的教导，其实韩国人也是一样的啊。所有这些亚洲的民族信的耶稣。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我就发现有一个瓶颈在了，这个瓶颈就是我们本地的福音的事工，其实说句良心话，西方宣教是没有给我们太多东西的。因为你要知道，西方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是基督徒。所以我读了一篇的报道，我有点 shock 啊，我就报告给你们听了啊。他说了哈，在欧洲啊，基本上都是基督徒。他说怎么要回应上帝的大使命呢？耶稣说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你知道西方宣教士对这一节的经文的定义是什么？他说我周遭邻舍的基督徒在主日崇拜，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这就是做耶稣的门徒了。他是这样定义的哦，他不是说我去哦，他是说上帝的儿女在我的周围都是嘛，对不对？满满的都是这个教区的上帝的儿女，所以你们来教会啊，来听牧师讲道。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啊，就是实现了这个大使命的前面这一句啊。你要去死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因为你来听到了嘛，就开始学习做门徒了啊。他是这样定义的哦，跟我们一般的脑袋的定义不一样。我们是要出去，对不对啊？但是传统的啊这些的教导他是这样教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就发现呢，一个大的瓶颈呢，影响到我们华人教会非常厉害。其实亚洲教会其他民族也受影响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神学基础都是由西方啊，他们经过了一千多年以后他们所建立的。那么今天到了我们华人教会的时候，我们非常难做我们本地的福音事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在写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圣经治理学啊，我要试图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答案找到没有？找到了。大家就忘了哈，有一个非常重要，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怎么样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盖圣殿的时候，他盖了三样的东西啊，这个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哈，弟兄姐妹。一个叫祭司院 ，the court of a priest， 祭司院啊，这个祭司院大家都知道是利未人，对不对啊？这个亚伦的后裔啊，这个祭司院。第二个，他们做的是以色列院，包括男人的，包括什么妇女院啊，这是第二层。还有一层我们忘了，在当时的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第三层叫做 Court of Gentiles， 就叫中文翻成外邦人院，大家有概念吧？我告诉大家哈，圣殿包括三层，真正的 temple 包括三层，一个是祭司院，一个是以色列人院，一个是什么？外邦人院。我跟大家讲哈，今天我们所有教会的结构里面，我们没有外邦人院。就是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他来到教会哈，我们没有地方给他去的，因为除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基本上啊，那么还是这一些，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他来到教会，他就不喜欢来了，这个是个大问题。所以我现在在研究这个问题，教会在这个21世纪怎么去吸引一群的年轻人进到教会？如果我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教会在10年、20年再走下去的时候，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的。我在一个温州的牧区啊，他这个牧区有20几个堂点啊，80几个同工，大家一起开会。在这个会议当中，我们去讨论一个问题：今天教会不出席的人数百分比有多少？啊，大家讨论是20%到25%，啊，这个20%到25%之间是教会名单有人的啊，有这个名字的，他不是搬家哦，他只是不来参加聚会。啊，他可能是圣诞节来，啊，这个复活节来，啊，就是这样，其他他不来的啊。那在这个20%到25%的当中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进教会啊，这个问题又来了。 所以我们都说啊，这个温州的教会是中国的新耶路撒冷，大家都听过这个啊。确实他们这个福音啊做的是蛮大，影响全中国。但是我告诉大家，当你去看这些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其实都是年纪非常非常大的啊。你在台上一看呢 啊都是白头发的一大片啊，年轻人不多的。所以我也是跟同工说，我们今天有问题了，如果再过10年20年，我们可能不敢叫新耶路撒冷了，因为我们的宣教就没有力量了，因为大家退休了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奉献，对不对？那年轻的信徒比例越来越少，这个教会啊它变倒三角形了啊，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少，然后呢一直说到最后啊就很辛苦了。弟兄姐妹，这是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后来我在创世纪第二章，我找到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大家一同来看。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教会哈，不只是迎接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来敬拜上帝，教会从旧约的圣殿的结构来看，也是去迎接那一群啊不信、还没有相信上帝的朋友们啊。这个是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在旧约的圣殿里面，这个外邦人院哈。大家去读耶稣不是推倒那个兑换银钱吗？还记得吧？啊，哎，那个就是外邦人院啊，在这个外邦人院里头啊，是有一些的买卖的啊。不过那个推倒银钱是因为他们跟祭司勾结啊，这个是违反律法的啊。他们等于是高利贷啊，因为你要带你家的羊献祭，他就说你家的羊不洁净的，因为你吃的是罗马帝国的草，所以不洁净啊，你也不必带来。你用罗马的银钱奉献给圣殿，对不起，这上面有该杀的像，不洁净，我们不能收的。所以你到外院去，你做兑换银钱。所以这个犹太人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世界我看也是第一名的了哈。犹太人就赚这个钱啊，他跟祭司勾结啊，然后就把这个用你的钱去买这个羊奉献给上帝啊。当然，如果一只羊100块，到他那里可能就变150了，是不是？啊，因为在后面又分赃嘛，所以耶稣把这个兑换银钱就推了。好了，那弟兄姐妹们，你就了解这个外院呐、啊，其实是我们在旧约当中非常非常啊不熟悉的啊，我们忘了这个外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天主教哈、啊，这个教皇啊，他们曾经对这个外院啊有一些非常正面的评价啊，这个在书里面我就把它写下来，因为简单的讲，教皇认为这是上帝给犹太人的智慧，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外院的当中去分享上帝的事，让那一群不信耶和华上帝的那一群人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去聚集，然后犹太人的拉比、犹太人啊，他们可以在外院当中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属天的事情。哦，这是非常好的描写啊，这个是天主教的这个教皇啊，他们特别把这个外院的功能啊做了一个解释。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发现了、啊、其实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去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上帝创造伊甸园的时候，他供应人类的到底是什么啊？这个非常重要，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二章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九节啊。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神在造伊甸园的时候，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第一个，悦人的眼目，在人类没有犯罪的时候，上帝所造的伊甸园，人生活在里头是 joy 喜乐的，看到没有啊？是一个 peace， 是一个喜乐的啊。这个是魂的部分啊，你的感觉啊，七情六欲了，魂的部分。这个魂的部分在上帝的创造当中，人在这个伊甸园里头是相当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omfortable 啊，能够 joy。同时这是魂的部分，第二个他告诉你了身体的需要了，其上的果子可以做你的食物啊，这是肉体的需要嘛，对不对？供应你啊肉体的需要。一个是魂的部分啊，让你喜乐，喜乐是良药，我们都知道。第二个是肉体的需要，第三个当然是灵的需要，因为伊甸园上帝跟亚当怎么样说话，对不对？神跟他的儿子亚当住在一起啊，神的同在啊。当然还有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上帝为亚当在伊甸园当中建立了家庭 family 啊，这个四个很重要的路线是神在伊甸园当中对人类的四大方面的一个供应啊，因为神是一个 provider， 神是一个供应者，供应我们 灵的需要有神的话，供应我们魂的需要啊，我们在地上要喜乐，同时供应我们啊肉体上要吃东西的需要，同时祝福这个 family， 祝福这个家庭。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当我们回到啊本地宣教事工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往往只靠一次的布道会、两次布道会，基本这个功能非常小的啊。我问了非常多的教会，大家都很坦诚的说功能太少了，而且来参加布道会的能够信主的其实也不是太多，对不对啊？那信了耶稣能够留下来的其实又更少啊，这个就是问题出现了。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做呢？所以我就开始去回到伊甸园当中，看到上帝对人类的供应啊，这里面去思考了。那么我们在教会的圣殿里头，我们做属灵的事，这个是完全是符合圣经的啊，我们不能够把圣殿里面的事，这个属灵的事工去改变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刚刚讲了有一些所谓的新兴教会啊，他们开始在圣殿里面去改变圣殿里的价值观。我跟大家讲，我去一些教会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啊，你们有没有去过这样的教会啊？上面的灯光是舞台灯哦，我跟你讲哦，信徒区是黑的，我都看不到信徒的啊。我也是很强调大家要带圣经啊，杨牧师也强调大家带圣经，所以人家每次主日讲到说问我有没有啊这个 PowerPoint， 我说我没有，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是老式牧师，虽然我还没那么老，但是我是比较 classic。他就说为什么，我说我全部打上去的话，大家一看完老信徒就阿们睡觉了，因为他知道你要讲什么了，懂我是吧。我说我不要打下来让大家 surprise， 对不对？第二个啊，一打下来你就不想读圣经了嘛，是不是？大家就坐在那边全自动了啊，这个就不好，这个习惯不好。所以为什么大家要自己带圣经啊，你的属灵的成长，这个圣经很重要啊。所以问题来了，当我们去看到这，我去一些的教会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在湾区啊，啊 ，Bay Area， San Jose 啊，啊，我也去一间教会，这间是美国教会。哇，他那个整个装潢啊，结果变成舞台，哎呦，很累。那个灯照的我眼睛很刺。我跟弟兄姐妹说，下次我来讲到要戴墨镜。我说我已经被灯光照得受不了了。我说这个怎么会设计成这个样子？他们说这是21世纪教会。讲台的设计，我说这个像卡拉 OK 啊，真的像卡拉 OK。然后信徒我是完全看不到的，他们看我是很发亮的，你知道吧？哈，我看他们是完全看不到的哈，因为这个灯光很暗，所以你叫大家带圣经，说句良心话，字你也看不到。这现在的教会就是这样啦，越来越多。所以我跟大家讲，现在我们基督教危机来了，哎，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些教会的设计是这样？他说很简单嘛，现在年轻人喜欢这个气氛嘛。好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世界的世俗，你不会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圣经的价值观，你今天就离神越来越远了，那就不要想到什么还要讨上帝的喜悦，你是讨人的喜悦。这个问题来了，所以我到有些教会去哦，那些年轻的辅导员啊，这边戴耳环的也有，这边戴金子的也有啊，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弄进去的啊。啊，我这也不去研究这个，但我吓一跳啊！我说你们是啊，住在本地的，第一次来教会吗？他说不是不是，张牧师，我们是那个年轻的辅导员哦，辅导员。我说那你干嘛戴耳环弄这个呢？他说因为圣经说啊，我们在哪里要做哪里人啊，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是这个样，所以我们跟他们一样。我说完蛋了。你今天还没影响他们，你自己先沉沦了，对不对？这怎么可以？我说你不要求你那么逼挺啊，你穿着 T 恤规规矩矩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和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金金的啊，人家还以为你印度人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哈，我可以告诉大家危机重重。那问题来了，我们到底怎么办？我这次去马来西亚啊，这个巴社会啊，它是一个客家人的一个最大的宗派啊。巴社会，在这个巴社会的当中，我的一个学生他说，牧师哈，我想在教会影响年轻人来到教会当中，因为他的土地很大啊。他说他要做一个东西，我说你要做什么？攀岩。 都懂哈，攀岩啊，攀岩啊。我说可以做，赶快做。第一个攀岩啊，肯定年轻人来啊，有一个年纪攀不动了啊，不会来啊。我你只要把安全设备做好啊，攀岩。他说攀岩如果做的话哈、啊，那么我就告诉他，你一定要有组织计划。比如说神学院刚刚毕业的年轻神学生，二十几岁，到这种很传统的教会，一看到
这些神学生都是六十岁
以上，对不对？啊，这个六十岁、七十岁的弟兄姐妹一看，哎，这个我儿子来了是吧？我孙子来了，我孙子还来牧我，不可能的嘛，是不是？那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其实在教会，甚至说良心话，因为这个代沟的问题，他很难牧我们的，啊，因为他年纪轻嘛。我说把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啊，神学院刚毕业的，送到外院做侍奉，只要有年轻人来参加攀岩，全部登记在册，该探访的探访啊，该怎么做的怎么做，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懂我是吧？当然最重要了，要让他们信耶稣嘛，啊，不然我们做这个事工干什么？那他们就说了啊，有没有圣经根据？我说有啊，你看看伊甸园的当中，上帝对人类的供应，包括了灵，包括魂，包括身体的需要，运动也是身体的需要嘛，对不对？这个没什么问题嘛，啊，你是啊正正当当的啊，然后把耶稣基督福音传进去，年轻人。特别是有一些的亚洲的地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其实把美国的 YMCA 的功能丢进去了，懂我是吧？ YMCA 我们在这边有很多 YMCA 了啊，当然这个设备比较好，冬天去游泳有温水游泳池啊。那亚洲很多的国家它没这个设备，我去一个卫理公会，地大的一个地步吓死人了，我说你们地有多大，他带我到二楼，他说你看到这个油棕园啊，所有有油棕的都是我们教会的土地，哇，一看不得了，我要用望远镜看啊，大的不得了。我说你们过去宣教士给你们的就是这么大的地，他说对。我说可以不可以不要再养老鼠了，你们已经养了五六十年的老鼠了，是不是动点脑筋啊，好好为主发光啊，把附近五公里的年轻人全部吸进来，这个我们要动脑筋的啦，是不是要为主发光啊。那这个教会呢，大家都很传统，对基督徒没有问题，年轻人是永远不想进来的，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啊，这个是大问题。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想要盖活动中心啊，我就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问有没有地，他说地有嘛，他就带我去看那个油棕园嘛。哇，我说你们这地太大了，他们还有自己的坟场，你知道吧？啊，他说地都非常大。我说好，第二个问题，教会有没有经费？他说有经费，不成问题。哦，我说那好办，那我说我张牧师给你出点主意哈，让你们教会多花点钱，做一百年的侍奉。我说你盖一个游泳池，室内的哈，马来西亚天气太热哈。第二个啊，你做一些年轻人可以在这里面的一个活动，那打篮球也好，打羽毛球也好，你去吸引年轻人啊，做一个 study room 啊，因为他们要读书，对不对啊？有的家里贫穷的到教会来读书，但是重点是你后面一定要编组，你要把他们编组一组一组一组，然后把教会的年轻人基督徒放进去啊。你十个人一组，有四个是基督徒啊，四个去带。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是在这个地方啊，礼拜五、礼拜六找时间出去喝咖啡啊，大家就是像一家人一样，慢慢带他们信耶稣。我说这个是会有果效的，只要他们进来你就不怕。现在我们是没有人进来，我们要出去，这个问题来了，人海茫茫，你去谁的家，你也不认识他们，是不是？这个就问题大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的价值观哈、啊，是在我在使徒行传看到是今天普世的教会最缺乏的一条路线。所以今天的教会啊，成长啊非常非常的慢，坦白讲，那么年轻人开始流失了。我就说了，我们如果传统教会，我们强调圣经的价值观的，我们强调上帝的话语的重要的，我们是传一个纯正的信仰的，可是我们却不能够影响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的时候，而这些年轻人他跑哪里？他跑到新兴的教会去，对不对？新兴教会他无所谓嘛，啊，只要你来我接受你。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不会马上告诉你信耶稣的嘛。那这个就麻烦了，以后的基督教就开始变成越来越奇怪了。这就是整个亚洲教会的发展，在美国都还好，但是你到了亚洲你去看啊，你会看到非常多的问题。 不要忘了，我们华人教会的主力还是在亚洲啊，不是在美国啊，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对不对？毕竟美国华人教会还是有限的嘛，啊，主力还是在亚洲嘛，不论是今天的中国啊、香港啊、马来西亚，更是大宗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教会的核心价值有些我们做得很好，但是教会的核心价值啊，有一些我们没有注意。一个是时代的背景的影响，受到西方的宣教学的影响，我们对本地本乡的工作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回到旧约的当中，看到上帝赐给犹太人的这个智慧，让他们在圣殿的这个大的范围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其中有一个部分特别为了外邦人来着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在圣经看的一个圣经的基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在21世纪我试图去改变基督教的这种现象啊，我是很有限的啊，但是我已经写了120页的书了啊，这个书明年要出了，我觉得这个慢啊，我也是跟上帝啊认罪了，应该15年前就做了。为什么？因为15年前是中国教会建堂的高峰期，了解我意思吧？所以他们非常乐意的奉献啊，这个三江教会啊，这个温州欧北这个三江教会就是花了几千万盖的啊。那么上海的一个温州弟兄做生意很爱主，一丢就是1000万，结果很可惜这个教堂被拆掉了啊，蛮可惜的。我说15年前如果就有正确的教导，今天我们盖教堂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对不对？我们可以去为了本地的年轻人啊，为了这些的需要，我们把这些年轻人全部收进来。为什么？我们如果有好的设备啊，我们有这个团队啊，开始做侍奉，只要鱼进来你就不怕，鱼不进来你去抓鱼你就很辛苦。所以我在1993年啊，在伯克莱开荒教会的时候，其实我就用这个方法的。因为我们当时要开荒教会，教会也不过8个9个，讲道都是同工听，根本没有信徒啊，神学生嘛，那时候嘛。后来我就看见啊，有一群的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那时候有很多访问学者，他们生活比较困难的啊，你请他来教会他不来，因为他要工作啊，要不然他很辛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了啊，在路上碰到就熟了，我就说你们来教会我们教你们电脑，你们要想在美国待下来电脑你一定要学哦。他们一听电脑，我说免费的哦，那就来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20多个人，30个不到啊，限名额，3个月一起，第一个月2个小时，礼拜天下午教电脑，大家就熟了，讲讲上帝的事，对不对啊？有一位上帝。到了第二个月开始就叫他们中午来吃艾宴，教会不怕吃嘛啊，他们一听艾宴也是免费的啊，我就说反正你要吃饭你就来教会吃啊，就很多人来吃了，吃了就熟了嘛。第三个月我跟他们说再早2个小时10点主日崇拜啊，你也轻松一点啊，你要待在美国日子还很长，听听上帝的话对你也是一个很好的事。哎，真的有人来教会啊，我们借着2期的电脑班把教会建立，现在叫伯克莱基督福音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1992年啊到93年这个时间，我就知道今天我们要去接触这些人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懂我意思啊？啊，当他们来你就不怕。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这个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21世纪啊，现在我们已经快过了啊19年了，马上就20年了。我盼望啊，能够去影响一些的教会啊，能够将来去建堂的时候去思考，为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当做什么？我们来做一个外院的一个模式，能够使得他们能够来接触啊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想，这是使徒行传当中啊，特别我讲到本地宣教的工作，其实是众教会最弱的那一环。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愚拙，你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早早的就借着以色列人的圣殿的模式已经教导了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不止来敬拜你，更是在外院这个部分能够使得外邦人也能够来到圣殿的范围， 能够来认识这位耶和华。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当我们看到教会在二十一世纪发展的时候，越来越变成两个极端：传统的教会人数越来越少，新兴的教会完全是以人为本，却变成了一个失去了圣经一个核心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影响这个时代。当我们回到圣经的当中的时候，看到你的供应，因为你爱我们，你供应我们灵魂里的需要，你也来照顾我们家庭的需要。求主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伊甸园的基础，借着外院，给我们这个智慧，让我们来思考二十一世纪我们当走的路。我们不只支持远方的宣教，我们更是看重本地的宣教，使得本地的得救的人数，年轻人不断的增添。谢谢主的恩典，求主继续来引导、祝福、施恩你的教会，在你面前。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Amen.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